奉主的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请大家起立唱赞美诗122首一百二十二首。负责人，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弟兄姐，我吉林、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主耶稣的带领，
感谢主耶稣的锻炼，
让小弟已经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学习圣经的真理。
我小弟有这个机会，咱们家跟大家做会学习圣经的真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唔知道大家捌想过一个问题无？
主耶稣吩咐门徒去做的事情，
就是耶稣吩咐门徒去做的代志。
哪一件事情是最难做到的？
哪一件事情是最难做到的？
小弟那时候就把这个问题呢问我的家人。
小弟把这个问题来问出来了。
我以为他们给我的答案会是
我想说他们给我的答案不是这样。
在遇到大患难的时候，对主坚定不移的信心。
就是遇到大患难的时候，对主坚定不移的信心。
或是遇到很多试探跟诱惑的时候，向诱惑说不的决心。
还是讲到真多试探跟诱惑的时候，向这个诱惑说讲不的决心。
可是他们给小弟的答案都不是这个。
但过因和小弟的答案却不是安尼。
我太太她给我的一个答案，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我的太太给我一个答案，我感觉真趣味。
他是说，主耶稣吩咐门徒去做最难做到的一件事情。
他说，主要说吩咐门徒去做同伴做的一件事，
就是彼此相爱，
就是彼此相听。
而且这个爱呢，要让对方能够感受得到，也不容易。
而且这爱要让对方才感受到，也不是简单的事。
我的小女儿给我的答案是，
我虽然早讲给我的答案，
他说饶恕一个人很困难。
你讲要饶恕一个人真困难。
小弟也觉得说奇怪啊，你才国小而已，怎么会讲到这个饶恕？
小弟感觉真奇怪，真好奇啊，感觉伊家国小呢，那会想这个问题。
我想说，你是不是没有办法饶恕你同学？
我就想讲，是不是伊无得来饶恕伊的同学？
那就没有再跟我说了。
伊就无继续阁讲落去。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
是基督徒很难做到，但是却又不得不做的课题。
是咱基督徒真歹做到的，而且暗哥是不得不做的一个事。
因为这是主耶稣亲口吩咐我们必须去实行的道理。
因为这是主要说亲嘴来吩咐咱来去行一个道理，
就是彼此饶恕，
就是彼此饶恕。
小弟觉得要饶恕别人真的很不容易。
小弟刚刚讲要饶恕别人真正不简单。
因为每次只要我跟太太吵架的时候。
因为我跟太太玩的时候，
都是他先饶恕小弟。
拢是伊先来疗下小弟，
所以我要特别感谢他先饶恕我
啊，所以我要来先感谢讲伊先来疗下我，
让我可以再重修这不及格的饶恕学分，
我会用个重修啊，这个无及格的学分。
上次小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饶恕我们可以做的事。
啊，顶个小弟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聊一下是咱会用做的事。
啊，因为篇幅太长，所以分成上半段跟下半段。
啊，因为篇幅真长啊，所以小弟分两届来讲。
啊，那上半段我们提到两点。
啊，顶个来讲了两点。
我们来复习一下。
啊，咱来复习一下。
饶恕的第一步就是思考神如何饶恕我们。
啊，聊下第一步就是思考神安怎来聊下咱。
我们对神赦罪之恩的体会有多深？
啊，咱对神的下罪之恩有多深？
我们饶恕别人就会有多深？
啊，咱聊下别人就会多深？
看到自己的罪与亏欠，才能跨出饶恕的第一步。
啊，看到自己的罪跟亏欠，才能啊踏出这个聊下第一步。
想到耶稣为我们所说的话，
啊，想到耶稣对咱所讲的话，
所做的一切，
啊，所做的一切，
然后对神说。
啊，你咱来对神讲，
父啊，因为你担当我的过犯。
讲爸啊，是因为你来担当啊，我的过犯。
所以我也愿意赦免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
啊，所以我嘛愿意来赦免那个伤害过我的人。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因为所做的，因唔知影。
这就是饶恕的开始。
啊，这就是饶恕的开始。
有一次，一位美国牧师在美国传道。
啊，有一个牧师啊，伊踮美国来传道哩。
当时有一位大将军跟他交情不错。
有一个大将军甲伊的交情袂歹。
这位大将军是一名优秀的将领。
啊，这个大将军是一个真优秀的将军。
但是呢，他就是非常急躁，而且非常的严格。
但过伊的脾气真急躁加严格。
他对这个美国这个牧师说，
伊就对这个牧师安尼讲，
他说我从来不会原谅别人。
伊讲我从来无原谅别人，
我也不会饶恕别人。
啊，我嘛无饶恕别人。
但是呢，这个牧师就对这个大将军这样说。
啊，这个牧师了对这个将军安尼讲，
那么我希望你从来没有犯过罪。
安尼，我希望你是唔捌犯过罪的人。
所以我们在饶恕别人之前，
啊，所以咱要饶恕别人之前。
先要思考自己的不足与亏欠。
啊，咱来先来思考自己的不足和亏欠。
想到神如何赦免我们。
啊，想到神是安怎来赦免咱的。
才能跨出饶恕的第一步。
啊，咱就落来踏出这个饶恕的第一步。
饶恕我们可以做的事情，第二点。
啊，饶恕咱应该做的代志的第二点，
就是不让恼恨跟苦毒在内心滋长。
就是无恼恨跟苦毒来心来生发。
相信神是良善的。
咱相信神是良善的。
不义的事情是盗贼所为。
啊，不义的代志是贼人所为的。
一切都在神的掌握当中。
一切拢是踮咧神的掌握中间。
把矛头指向神。
啊，当咱把这个箭头来指向神，
并非圣经的教导。
这并不是圣经的教导。
这样会让我们跌倒。
啊，因为安尼会让咱跌倒。
所以饶恕的关键。
所以饶恕的关键，
应该是定睛在神的身上。
啊，是咱要定睛踮咧神的身上。
仇恨、愤怒、苦毒
啊，仇恨、愤怒、苦毒，
这些就是毒素
啊，这个拢是毒素，
只会加速伤口的恶化
啊，这个加深这个伤口的恶化
啊。我们需要让神帮我们的伤口止血消毒，
咱来有神把咱的伤口来止血消毒，
才能恢复受伤前的状况
啊，才能来恢复受伤进前的状况。
我们来看图一，
咱来看第一张图
我相信有受过伤的人都知道。
啊，相信咱有受过伤的人拢知影。
当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会要求医务人员不要碰我的伤口吗？
啊，咱受伤的时候，咱敢会要求讲这个医护人员讲卖叮当着咱的空嘴吗？
我们一定都是先要求医护人员赶快来处理我的伤口。
啊，咱一定是先要求伊来处理咱的伤口。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医护人员的第一步骤会是什么？
啊，咱发现讲因第一个第一步是做什么呢？
就是将这个伤口来进行消毒，
就是对这个伤口来消毒。
同样的，我们如果心里受伤了，
赶快咱的心来受伤，
我们需要有神来帮我们从内心开始消毒。
啊，咱需要有神温爱来心啊来消毒。
我们需要透过祷告，
咱来透过祈祷，
透过道理的实践，
啊，透过实践道理，
邀请神进入我们的心中。
邀请神进入咱的心中，
亲自帮我们的伤口消毒止血，
啊，亲自把咱的伤口消毒止血。
如果没有经过这个步骤，
那么经过这个步骤，
这个 毒素蔓延的结果。
啊，这个毒素啊，看几个结果。
医学的名词就是蜂窝性组织炎。
啊，那医学来讲是蜂窝性组织炎，
甚至需要截肢。
啊，甚至要来截肢，
或者是危害到生命。
啊，危害到性命。
我们的灵性当中。
啊，咱的灵性中间，
如果充满了一些苦毒。
啊，中国人用穷满了苦毒，
这些就是一种毒素。
啊，这个是一些毒素，
它会扼杀我们的心灵。
啊，也扼杀了你的心灵，
跟神的交通。
啊，跟神的交通。
所以呢，我们不要让这个恼恨苦毒在内心滋长。
啊，所以咱未使让这个恼恨苦毒在咱的心来滋长。
今天小弟再来继续分享上次未完成的两点。
啊，今天小弟要继续来分享，还未讲完两点。
饶恕我们可以做的是第三点。
啊，疗效，咱应该说做代志。第三点
就是免去别人的债，
就是免别人的债。
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
当别人来伤害咱的时候，
我们会感到失去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啊，咱会感觉就讲失去咱原来属于咱家己的物件了。
有可能是信任感被夺走了，
有可能是你的信任感被夺去了，
有可能失去喜乐，
也有可能是失去喜乐，
有可能失去自信，
也有失去自信。
有可能迷失自我，
啊，来迷失自我。
总之就是失落了某些东西。
啊，总共就是失落了一寡物件。
我们身上失去了某些东西。
当然，身上了失去一寡物件。
他被伤害我们的人夺走了。
叫伤害咱的人给夺去。
这不是小弟说的。
啊，这寡话不是小弟所讲。
圣经告诉我们的。
啊，这是圣经给咱讲的。
圣经里耶稣用一个比喻告诉我们。
啊，圣经里耶稣讲一个比喻。
小弟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贴切。
小弟感觉这个比喻真好。
这就是一个欠债的比喻。
啊，这就是一个欠债的比喻。
当别人从你身上夺走某些东西。
啊，当别人为你的身上来夺去一寡物件。
代表他欠了你的债。
代表伊欠了你的债。
故事的背景就是这样。
啊，故事的背景是安尼。
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八章。
咱做下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
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
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
我们先来看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咱看二十一节、二十二节。
我们自己看就可以了，小弟就继续讲下去。
啊，咱自己来看。
好，有一天彼得问耶稣说，
有一天彼得问耶稣这样说，
我的弟兄得罪我，
他说我的兄弟来得罪我，
我当饶恕他几次呢？
我要饶恕他几次呢？
到七次可以吗？
啊，到七次可以吗？
耶稣回答说，
耶稣回答说，
彼得我告诉你，
啊，彼得我跟你说，
不是到七次，
不是到七次，
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乃是要到七十个七次。
这个回答令彼得相当的震惊。
啊，这个回答让彼得十分震惊，
因为在犹太人的律法当中，
因为在犹太人的律法中间，
你必须饶恕一个人三次，
你一定要饶恕一个人三次。
但是呢，三次以后你就可以报复。
那超过三次了，你会再报复。
所以呢，相信彼得那时候心中所想的，
所以相信那时彼得心内所想的，
如果呢，这个人如果得罪我三次以上。
啊，这人呢得罪我三次以上，
等到第四次我就要加倍奉还。
啊，等到第四次我就要加倍奉还。
可是呢，彼得呢，他用一个比当时的标准多了两倍以上的标准。
但我彼得用一个当时的标准，两倍以上的标准。
他是用一个完全数字七，
他是用一个完全的数字七。
他期望得到耶稣的认同与嘉许。
啊，他希望得到耶稣的认同跟欧乐。
但耶稣回答说，
但我耶稣是这样说的，
彼得不是这样子的哦。
你讲彼得唔是安尼，
你不应该计算饶恕别人几次
啊？你不应该计算讲饶恕别人几次啊？
而是你要打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
啊，是要问心来饶恕你的兄弟。
那耶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
耶稣的意思其实就是饶恕不是忍耐。
耶稣的意思是讲饶恕唔是忍耐，
忍耐不知道你要忍到几次，
因为忍耐就是讲你要忍到几次。
饶恕乃是赦免，
饶恕就是赦免，
就是要免去对方的债，
就是要免去对方的债。
我们继续看二十三到三十五节。
啊，继续看你，看到三十五节。
所以紧接着耶稣又说了一个比喻。
所以耶稣继续讲一个比喻，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
啊，天国亲像一个王要甲伊的仆人来算账。
在天国的景象就是这样。
啊，你天国的就是安尼。
有一天神要跟我们每一个人算账，
有一天是要跟我们每一个人来算账，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严肃
财算的时候，
你刚开始算的时候，
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
有一个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两个人来，
一千万银子想象一下，就是那时候工作六千万日的工钱，
一千万两银就是当那群的人要工作六千万日的这个工钱，
换算成年是要工作十六万年，
就是要工作十六万年的时间，
这个仆人工作一辈子也没办法还清，
这个仆人来工作一世人也没得还清，
所以呢他马上跪下来求王要饶他，
所以马上跪来求王来饶下他，
而且他跟王说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而且对王说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我们来看第二个图，
我们来看第二个图，
第二个图，他听到这个数字他整个人都吓傻了，就跪下来
因为听到这个数字他吓一跳，他就跪来，
他说主啊宽容我，
他说主啊宽容我，
将来我一定会帮你还清
将来我都要还清，
可是这不可能完成十六万年怎么可能会还清，
但是这么长的数字怎么可能还清呢，
但是呢王很感动，
但是王却很感动，
虽然知道仆人工作一辈子也没办法还清债务
虽然知道仆人工作一世人也没得还清，
但是天上的王却动了怜悯的心，
但是天上的王却来动了怜悯的心，
不但释放了仆人，
不但来逃亡仆人，
也将仆人的欠债记录全部清除，
也将仆人的欠债都给清除，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故事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故事，
里面的王既然不计较仆人所欠的一切，
里面王竟然无计较仆人所欠的一切，
免除了金额如此庞大的债务
免除了这个这么大的金额，
现在仆人没有欠王什么咯，
现在仆人没再欠王什么，
所以呢他就抬头挺胸得意洋洋的走出去
所以他就很得意的来走出去，
我们来看图三
我们继续看第三个图，
刚才他是跪着的，
刚才他是跪着，
面对王是跪着，
面对王他是跪着，
然后呢他遇到他同伴他就站起来，
但是你遇到同伴的时候他就站起来，
然后呢因为这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
因为他的同伴来欠他十两银，
十两银子大概是那时候的工钱，工作一百日的工钱
十两银大概是那时候一个人工作一百天的工钱，
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
他就揪着他来顶着他的红棍，
他说你把你所欠的东西都要还给我
说你要把你所欠的时候都还给我，
他的同伴也是一样央求他，
他的同伴赶快来求他，
他说一样的话
说赶快的话，
你宽容我吧我将来一定会还清，
说宽容我吧我将来得到还清，
但这个仆人不肯，
但这个仆人却不肯，
竟把他的同伴下在监里
却把他的同伴叫去家里
等他还清了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但他还要所欠的债，
让我们来想想这个故事的含义
这位来想这个故事的含义，
里面的王就是神
里面的王就是神，
仆人就是我们，
仆人就是我们，
人对神欠下天文数字的债，
人对神欠下天文数字的债，
总以为是小事，
却以为是小事情，
即使是这样
就是这样，
神还是怜悯赦免我们的债，
神也是怜悯赦免我们的债，
当我们得罪别人的时候，
当我们来得罪别人的时候，
总觉得没有关系
却感觉没关系，
对方应该要原谅我们，
对方是应该来原谅我，
可是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
但是当别人来得罪我们的时候，
总觉得很严重
却感觉很严重，
对方不该原谅，
对方是不得到原谅的，
英国一个作家说过
英国的一个作家说来他说过，
别人犯了罪，
他说别人来犯罪
你吓了一跳
你吓一跳，
等你自己犯了罪，
但是你自己犯了罪，
所以却觉得再自然都不过
却感觉很自然，
正是宽恕变得最困难的原因
这就是疗下说感觉很困难的原因，
所以耶稣一针见血的点出了人性的弱点，
所以耶稣直接来点出人性的弱点，
别人宽恕我们容忍我们
别人宽恕我们容忍我们
接纳我们
接纳我们，
我们觉得那是理所当然
我们却感觉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们却没有用相同的胸襟去宽恕那些亏待我们的人，
但是我们却没用同样的巴掌来宽恕那些 亏待咱的人。
我们再来想象这个问题。
好，咱过来来想这个问题。
按照法律来说，
按照法律来讲，
这个仆人对同伴所做的事是没有问题的。
啊，这个仆人对同伴所做的事是没问题的。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啊，欠债还钱啊，这是天经地义。
合法合理，
合法合理。
没钱还债，告到法院，最后让同伴坐牢。
啊，没钱还债来告到法院啊，可以来坐监。
如果发生在现今的社会，
啊，中国来发生你今天的社会，
请问大家会认为法官判决有问题吗？
啊，咱就会感觉讲法官的判决有问题无？
应该不会吧？
应该是不会吧？
大家会觉得是这个仆人有问题吗？
大家感觉讲是这个仆人有问题吗？
应该不会吧？
嘛，应该是不会，
因为他欠我钱，本来就应该要还。
因为欠他钱啊，本来就要还啊。
但是很显然，天上的王有不同的看法。
但不过，咱天顶的神啊，王却不是安尼来看。
王听到这件事情以后，就对仆人说：“
王听到这件事，就对于仆人来讲，
你这个恶奴才，
你这恶奴才，
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你哀求我，我就将你所欠的来免去。
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吧？
啊，你敢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从我来连续你吗？
重点是在这个恶仆人对同伴没有怜悯之心。
啊，重点是点在这个恶人对伊的同伴无怜悯的心。
他竟然转眼间就忘了王对他的恩慈。
伊马上就袂记得把这个王对伊的恩慈。
主人就大怒，
所以主人就生气啊，
把他交给掌刑的。
啊，交予掌刑的，
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哎，等伊来还了所欠的债。
我们来看地图四。
咱来看第四个图。
所以呢，这个仆人呢就受到永远的刑罚
啊！所以这个仆人呢，就受了永远的刑罚，
因为他工作一辈子也无法还清债务，
因为工作一世人嘛，无得还清这个债务。
这个故事的重点
啊，这个故事的重点，
当同伴真的有所困难，祈求宽限的时候
啊，当这个同伴真正有困难来祈求咱的宽限的时候，
纵使你是对的一方
啊，就算你是对的一方。
失去怜悯之心，
咱也失去了怜悯之心。
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恶奴才、恶仆人。
啊，在神的眼中，咱就是恶奴才、恶仆人。
因为我们没有效法主耶稣，免去我们的债。
啊，因为咱无效法主耶稣来免去咱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一样。
就像咱免去别人的债同款。
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
所以一个真正领头生得救的人，
他的新生命的特质之一就是饶恕。
伊新生命的特质就是饶恕。
这样的功课即使无法立刻完成，
这样的功课就算无得马上来完成，
可是他绝对不会满意自己活在苦毒之中。
但不过他绝对不会满意自己是活在这个苦毒之中的，
他会渴望心灵真正的自由，
他会渴望心灵得到真正的自由。
事实上，一个内心充满仇恨
啊，所以像一个内心充满了仇恨，
喜欢指责别人的人
啊，喜欢来指责别人的人，
往往对自己永生的把握感到不踏实，
往往对自己永生的把握感到不踏实，
也无法放心享受神在基督里，
也无法放心来享受神在基督里，对
为我们预备的许多属灵福气，
为我们所预备的很多属灵福气。
从这个角度来看，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也可以说是一种天父不饶恕的结果吧。
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天父不饶恕的结果吧。
所以一个真正蒙恩的人，
所以一个真正蒙恩的人，
必然对别人有恩
啊！那这个是对别人有恩的人，
一个对别人有恩的人，
一个对别人有恩的人，
才能够真正蒙恩，不是吗？
啊，这样真正的蒙恩，敢不是安尼呢？
记得有一次在安息日的聚会，
我记得安息日的聚会，
那时候是石牌教会高执事的领会，
那个是石牌教会高执事来领会，
主题是在思主导文，
也主题是在思。主导文
只是有 提到一段的经节
啊，这书来引导引一个经节，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咱做伙来看
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节，
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
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免咱的债啊，全像咱免了别人的债。
这段经节相信大家不止熟悉
啊，相信这段经节唔难熟悉。
而且我们都能够倒背如流
啊，那么真实人。
在祷告之前，我们都会提到要先认罪悔改。
你祈祷之前，咱拢讲着讲爱认罪悔改。
在祈求神赦免你的债之前，
你祈求神来赦免你的债之前，
有个前提就是你也要效法神的怜悯心肠。
有一个前提，就是讲你也嘛爱效法啊神诶怜悯的心肠，
赦免别人的债，
来赦免别人的债。
简单来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简单来讲，这句话的意思，
你怎样待人，
就是讲你安怎待人，
神就怎样待你，
神就安怎待你。
你用什么样的良器量给别人，
你用什么样的牛气牛人，
神也必用什么样的良器量给你，
神嘛得到用什么牛气牛力。
我们常常只看到这十三节就停止了，
我们时常刚看到十三节而已，
我们继续往下看，
但是我们继续往下看
十四十五节这样说，
十四节十五节这样说，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讲您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啊，您的天父也必饶恕您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啊，您的天父也不饶恕您的过犯。
请恕小弟直言。
啊，小弟要大声来讲。
耶稣说这段话是很可怕的一段话。
耶稣说讲的这段话是一个很可怕的话。
意思是你祷告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你祈祷的时候，
如果心怀怨恨，
就说心怀万恨，
不愿意饶恕人，
不愿意来饶恕人，
你就是在求神不要赦免你，
你就是来求神不要赦免你，
这会让原是祝福的祷告，
这会原来这个祝福的祈祷
变成咒诅的祷告，
这变成是咒诅的祈祷，
你实际上是对神说，
你实际上是对神的祈祷说，
主啊，我没有饶恕我的弟兄。
主啊，我没饶恕我兄弟。
所以，请你也不要赦免我的罪。
所以，请你也别饶恕我的罪。
听起来相当的恐怖。
听起来是真恐怖。
因为如果我们怀着不饶恕的心，
因为咱啊怀着这个不饶恕的心
来做主导文的祷告，
照着主导文的祈祷，
事实上就在自己的死亡证明书上签名。
实际上就是在自己的死亡证明书来签名。
因为你等于在求神做你不愿意做的事。
因为你就是你求神，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圣经说我们在人际关系与处事态度上犯的罪。
圣经说当你人际关系跟处事的态度顶头来犯了罪，
我们的灵命就没办法成长。
我们的灵命就无法度成长。
不肯原谅赦免弟兄的过错。
不肯来原谅。兄弟所犯的过错，
等于将苦毒放进我们的生命当中，
等于把苦毒放在我们的生命中间，
这会阻碍我们跟神生命的连结，
这会阻碍我们跟神生命的连结，
所以在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这样说，
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节这样说，
人若说我爱神，
人若说我爱神，
却恨他的弟兄，
却恨他的兄弟，
就是说谎话的，
这就是说白贼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他不爱他所看见的兄弟，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就无得爱无看见的神。
在当代中文译本是这样翻译。
当代中文译本上来讲，
若有人说我爱神，
伊讲老人讲我爱神，
却憎恨自己的弟兄，
却恨自己的兄弟，
这人就是说谎话。
这样就是讲白贼的。
他连眼前的弟兄也不爱，
因为伊连眼睛兄弟嘛，伊嘛无爱，
又怎能爱那位肉眼看不到的神呢？
我不要那爱迄个看未到的神呢？
我们不能对别人说我无法免去你的债，
咱无得对别人讲我无得来赦免你的罪，
同时又对主说主啊我爱你，
各同时让你对主讲讲主啊我爱你，
求你怜悯赦免我，
求你怜悯赦免我，
这像是精神分裂的行为，
因为这样跟精神分裂，
神会怎么样回答我们呢？
神会怎么来回答你呢？
他会回答说，
他会这样
说，你根本不爱我，
他说你根本不爱我，
如果你爱我，
因为你若爱我，
你就会遵守我的吩咐，
你就会来遵守我的吩咐，
爱周围的人，
来爱四周的人，
所以呢，你不是我的儿子，
所以你不是我的儿
子，你用自己的方式来爱我，
你用你自己的方式来爱我，
却不是用我教导你的方式来爱我，
却不是用着我教导你的方式来爱我，
其实你爱的是自己，
其实你爱的是自己。
有一位信徒告诉小弟，
有一个信徒这样跟小弟说，
多年前因为某一些原因，
真多年前因为一些原因，
他无法原谅家人，
他无法原谅家里人，
心中充满了憎恨委屈与不平，
心里都是恨委屈不平，
直到有一天他看见配偶的付出与辛苦，
结果有一天他看到自己的配偶的付出与辛苦，
突然间他想通了，
突然间他来想通了，
他愿意饶恕对方，
他愿意来饶恕对方，
当他决定这么做的时候，
当他决定要这样做的时候，
奇迹出现了，
奇迹就出现了，
原本病危的家人逐渐好转，
原来病危的家里出来人渐渐好转，
神的祝福临到他们家。
啊，神的祝福来临到他家。
他体会到饶恕别人就是宽容自己的道理。
他体会到说，饶恕别人就是宽容自己的道理。
内心的仇恨与怨言逐渐消失。
内心的仇恨跟怨言渐渐的消失。
反而得到莫大的宁静与平安。
等到来得到宁静跟平安。
脸上也逐渐散发出灿烂的笑容。
他的面也发出光彩的笑容。
他告诉小弟，
他跟小弟说，
原来饶恕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加分卷也。
原来是饶恕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加分的考试单。
感谢主，他拿到加分卷了。
感谢主，他拿到这个加分的考试单了。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饶恕的最后 一里路。
再来我们来分享说，饶恕的同辈一里路。
饶恕我们可以做的事。
饶恕我们能做的事。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为仇敌来祝福。
最后一个步骤保留就是说，我们来为仇敌来祝福。
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对仇敌来报复。
圣经跟我们说，说不能对仇敌来报完仇。
因为说到报复，
因为说到报复，
神比我们清楚该如何惩罚恶人。
神是比我们更加清楚怎么来惩罚恶人。
他通晓万事，
他知道万行事情，
他会为自己的儿女伸冤，
他也为了自己的儿女来伸冤。
所以在诗篇103篇第六节，
所以诗篇的103篇第六节来说，
这样说，耶稣耶和华施行公义，
说耶和华施行公义，
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
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
但是伸冤报应的时候尚未来到，
但是伸冤报应的时候还未来到。
神对我们很宽容，
神对我们是很宽容的，
他给恶人悔改的机会，
他也给恶人来悔改的机会。
有句话说，
有句话这样说，
神的磨盘转动得很慢，
说神的磨盘转得很慢，
却磨得很细，
但是却磨得很油。
他耐心等候罪人与浪子的归回，
他耐心等候罪人跟浪子的归回。
神对我们的耐心超乎想象，
神对我们的耐心超乎想象。
或许你会说，
或者你会说，
你凭什么叫我饶恕就要饶恕？
你凭什么叫我饶恕我就要饶恕？
你知道我受的伤害与痛苦吗？
你敢知道我所受的痛苦吗？
我的一切都被他给毁了，
我的一切都给他毁去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旦破裂，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若破裂了，
虽然不是短时间就可以修复，
虽然不是短时间的修补，
却还是有可能会恢复，
却还是有可能来恢复。
我们若是一直在数落对方的错误，
我们若在算对方的错误，
就不可能饶恕对方，
就不可能来饶恕对方。
我们一起来思考耶稣在路加福音所说的一句话，
我们作为来思考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说的一句话。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
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节到三十八节。
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到三十八节。
小弟认为这个是基督徒很难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
小弟感觉讲这是基督徒真歹做到的一件代志。
也是有点违背人之常情的一段话。
嘛是有一段违背咱人的常情的一段话。
就是要爱你的仇敌。
就是爱你的仇敌。
我们一起从二十七节念到三十八节，
咱做伙甲来读二十七节到三十八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何收？
要如何？
你们倒要爱仇敌，
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
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
你们必作至高者的儿子，
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
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阿们。这边圣经写得很清楚，
好，加心灵想得很清楚。
我们还是会怀疑耶稣的意思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也是会怀疑说耶稣的意思真的是这样呢？
我们来看第五个图，
我们来看第五个图。
我们想想耶稣讲这句话的那时候的背景，
我们来想想耶稣讲这句话的一个背景。
耶稣对着许多的门徒，
耶稣对着很多门徒，
又有许多的百姓和病人，
还有很多百姓和病人，
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
问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
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
还有为推罗西顿的海边来，
他们渴望从耶稣那边获得什么？
他们渴望对耶稣的心中来得到什么呢？
耶稣就跟他们讲论八福，
耶稣是对他们说，说了八福。
讲完这个八福面，他又跟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说完这个八福之后，又说了很重要一点，
就是爱你的仇敌，
就是爱你的仇敌。
这个篇幅甚至超过八幅，
这个篇幅甚至超过八幅。
耶稣的吩咐是什么呢？
耶稣的吩咐是什么呢？
恨你们的要待他好，
说恨你们的要待他好，
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
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
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祈祷。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来想一下，
那时候的犹太人听到这样子的演说，
同一时的犹太人来听了经文的演讲，
他们心中的感想会是如何？
他们心中的感想是怎样呢？
他们会想，这个演讲者的脑袋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是不是这个演讲者的头脑有问题了？
如果觉得还不够清楚，
那就说感觉不够清楚，
耶稣有告诉我们饶恕的方法，
耶稣有跟我们说怎样来饶恕。
他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
伊讲有人来拍你的正面，
连左脸也给他打，
连左边的面嘛可以拍，
夺你的外衣，
那抢去你的外衣，
连里衣也由他拿，
连内衣嘛由伊摕去，
凡求你的，
凡求你的
就给他，
啊都可以。”
我想那时候的犹太人听到以后，
我想我想的犹太人来听了，
心中更是感到莫名其妙，
心中是感觉真莫名其妙的。
不过耶稣仿佛可以看透每个人心中的疑惑，
要不耶稣亲像来看透每个人内心的疑惑。
他接着就对这些犹太人说，
他就对这些犹太人来说，
光爱那些爱我们的人是不够的，
他说刚才是爱我们爱我们爱人爱我们的人是不够的，
因为罪人也是这样行，
因为罪人也这样行。
那时候的犹太人一瞬间好像都打回罪人的标准，
那群犹太人在一时之间全球都变成罪人了。
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
耶稣的意思是这样，
如果你不认同我说的话，
他说你们不认同我说的话，
其实你们跟罪人没有什么两样，
其实你们跟罪人是不一样，没两样的，
不止没有差别，
不止没差别，
你们也得不到天父的赏赐，
你们也得到天父的赏赐。
耶稣最后说了一个以德报怨以善胜恶的最佳理由，
耶稣最后说一个以德报怨以善胜恶的最佳理由。
耶稣说你们是至高者的儿子，
耶稣说你们是至高神的子，
你们要像天父一样的慈悲，
你们要像天父一样慈悲。
他恩待那忘恩的与作恶的人，
他恩待那个忘恩跟作恶的人，
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要效法天父慈悲的心肠，
爱效法天父慈悲的心肠，
这样才是他真正的儿子，
这样才是他真正的子。
换句话说，
换这句话来说，
魔鬼的本性就是仇恨与凶杀，
魔鬼的本性就是仇恨跟凶杀。
如果我们以恶报恶，
但是以恶报恶，
以怨报怨，
以怨报怨，
正好效法魔鬼的作为，
这样就是效法魔鬼的作为，
正中撒旦的诡计，
刚中到撒旦的诡计，
成为魔鬼的儿子，
成做魔鬼的子。
我们要当神的儿子还是魔鬼的儿子呢？
这样
我们
要做神的子还是魔鬼的子呢？
有一次一位传道者聚会结束后，
有一个团队长，你这届聚会结束了，
他下了讲台，遇到一个老奶奶，
啊，伊拄着一个阿嬷，
他就跟这个老奶奶说，
伊就对这个阿嬷讲，
老奶奶，你长得好漂亮，
伊讲阿嬷，你生得真水，
又很和蔼可亲，
啊，佫真可和蔼可亲，
脸上总是面露的那个微笑，
啊，面总是啊带着。带着笑容，
让人很容易亲近，
让人真容易来亲近。
结果这个老奶奶这样子回答，
啊，所以这个阿嬷伊安尼来讲，
他说传道以前我不是长这样子的，
伊讲传道过去我唔是安尼。
传道就问他说啊你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啊，传道就问伊讲，安尼即马是安那你变安尼呢？
他说以前我是一个都不会脸上都不会微笑的人，
伊讲过去我是无笑的人。
心中充满的怨恨、苦毒、仇恨，
啊，我的心中就充满万分苦毒，
然后也很喜欢跟人家吵架，
啊，真爱跟人冤家，
也很容易生气，
啊，真容易生气，
没有一个人要跟我当朋友，
啊，不过无一个人要跟我做朋友，
连一个男生都没有追过我，
啊，连查甫也无人跟我聊过，
直到我30年前遇见了一个人，
啊，直到30年前我遇到一个人。
我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啊，我就改变变做今嘛呢？
啊，这个传道人就问这个男孩说：“啊，你到底是遇见谁？”
啊，这个传道人问讲：“啊，你是遇到谁呢？”
他说：“30年前有一个人，
伊讲30年前有一个人
传福音给我，
啊，来传福音给我，
让我认识了耶稣基督，
我来领拜耶稣基督，
我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啊，我今嘛就变做今嘛呢啊。
今天我们在聚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啊，今天我们来参加聚会每一位兄弟姐妹，
我们都爱上了同一个人，
啊，其实我们都是爱着同一个人，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不是这样子吗？
啊，敢不是这样呢？
我们爱上一个人不是要跟他越来越像吗？
啊，我们爱着这个人敢不是跟他越来越像呢？
我们爱上了耶稣基督，
啊，我们爱着耶稣基督，
是否跟他一样柔和谦卑？
是不是跟他一样柔和谦卑，
慈祥善良呢？
啊，主雄神良呢？
如果没有，
啊，中国那无，
怎么会说你爱耶稣呢？
啊，你让我都讲，你爱耶稣呢？
我们都知道，
啊，咱拢知影。
如果两个人一起生活久了以后，
啊，两个人啊，就会到年纪过了。
如果彼此相爱，
啊，中国是彼此相听。
啊，大家有没有觉得夫妻会越来越感觉越来越像？
啊，咱来讲啊，这个翁仔某有翁仔某面。
这个就是彼此相爱的道理，
啊，这就是彼此相听的道理。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饶恕我们可以做的事，
啊，今天跟大家分享饶恕我们能做的事。
第一点，思考神如何饶恕我们，
啊，第一点就是思考神是如何饶恕我们，
这是饶恕的第一步，
啊，这是饶恕第一步。
第二点，不让恼恨苦毒在内心滋长，
第二就是不让恼恨苦毒在我们心中生长。
第三点就是免去别人的债。
第三点就是免去别人的债。
第四点就是为仇敌祝福。
第四点就是为仇敌来祝福。
这也是饶恕的最后一里路。
这也是饶恕的同一里路。
有一个传道者对会众分享饶恕的信息之后，
有一个传道来讲到这个饶恕的信息之后，
他说我们的敌人往往不止一个。
他说我们的敌人往往不止一个。
你该祷告求神给你机会。
你应该求神，哦，祈祷神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向你的敌人表达善意，
让你对你的敌人来，表达善意。
会后有位姐妹就跑来告诉传道，
会后有一个姊妹就来跟传道讲，
啊，传道，
传道，
你好像是在说我，
你讲的是不是我？
我所列出的敌人名单，
啊，我所列出我的敌人的名单，
多到连格子都写不下，
啊，嘴到连这个格子都写不下，
所以我需要很长时间的祷告，
所以我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祈祷。
希望我们可以透过祷告，
希望我们可以透过祈祷
求神帮助，
来求神帮助，
一一的将仇敌从内心删除，
啊，一一的将这个仇敌从内心来除去。
我们真正的仇敌只有一个，
因为我们真正的仇敌，啊，只有一个，
就是魔鬼，
就是魔鬼。
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经文，
我们最后来看一个经文，
以弗所书4:30-32，
以弗所书4:30-32。
以弗所书4:30-32，
以弗所书4:30-32。
新约圣经273页，
新约圣经273页。
我们一起用国语来念一次。
好，咱做一来念一遍。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嬉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阿们。有一个姐妹就跟小弟说，
我觉得小弟不对小弟来讲，
当他要饶恕某人的时候，
等于要来饶恕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从前对他所做的一些坏事情，他都会一一的浮现脑海。
这个人过去对做这些不好的事情，他都想起来。
这个就是没有把心中的所有的恶毒、愤怒、恼恨都除掉。
这就是没把心中的仇恨、恶毒来除掉。
如果你还让这些苦毒的东西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你如果让这些苦毒的事情继续存在我们的脑海中间，
我们要饶恕别人就会很困难。
你说要饶恕别人就很困难了。
饶恕别人虽然很难，
饶恕别人虽然很困难，
但我们必须去做。
这是一定要做，
因为这对我们的灵魂有益。
因为这对我们的灵魂是有益。
将一切的苦毒、恼恨，
将一切苦毒、恼恨、
愤怒、扰攘，
困哦，冤家，
毁谤都埋在饶恕的墓园里。
这个毁谤拢。在这个饶恕的墓园内底，
神是否正在呼召你饶恕某人呢？
神是不是你呼召你要饶恕多几人呢？
现在正是饶恕的时候。
现在就是饶恕的时候。
为了主的缘故，
为了主的缘故，
也为了自己的缘故，
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
饶恕伤害我们的人吧。
来来饶恕一些伤害我们的人吧。
别把焦点放在别人的身上，
不能把这个焦点都放在你的身上。
当我们彼此饶恕的时候，
当我们彼此饶恕的时候，
你会发现圣灵已经医治我们心中的创伤。
你就会发现圣灵已经来医治我们心中的创伤。
神也已经饶恕了我们，
神也已经来饶恕我们了。
出于爱的饶恕，
出于爱的饶恕，
让我们重生，
让我们来顶头心。
你最终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饶恕就是释放一个犯人，
饶恕就是逃放一个犯人，
然后你才会惊讶的觉到，
感觉到你才会发觉到，
原来那个犯人就是你自己。
原来这个犯人就是我们自己。
饶恕别人的必蒙饶恕，
饶恕别人的这个必蒙饶恕，
这是神的应许，
这是神的应许，
也是神祝福我们的开始，
也是神来祝福我们的开始。
今天小弟就跟大家分享到此，
今天小弟跟大家分享到此，
请大家一起起立唱赞美诗52首，
请大家唱诗52首。
求恩，帮我说的说我，请。 千罪在，主已还清洁，罪孽虽显如烛红，主是怜白如雪。我立誓之时，必然不知沾巾，千罪在，主已还清洁，罪虽显如烛红，主是变白如雪。
家姐，
我们现在来祷告。
现在来不来祈祷？
在祷告之前，我们再去思考一个问题。
啊，祈祷之前，咱继续来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最后一张图。
咱来看啊，最后一张图。
这个图，我觉得画得非常的好。
啊，这张图我感觉小李感觉画得真好。
它上面说，基督徒要像耶稣。
啊，顶头安尼讲，讲基督徒爱亲像耶稣，
就必须学会饶恕。
哦，的确爱学晓宽恕。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就是饶恕。
啊，因为耶稣点十字架为咱所行的就是饶恕。
我们看耶稣抱着一个要把他钉十字架的一个罗马兵丁。
我们看到耶稣抱着那个要把钉死十字架的兵丁，
这个兵丁在耶稣的怀抱之下，
这个兵丁在耶稣的怀抱之下，
他虽然长得很那个高大魁梧，
他虽然死得很高大，
但他流下了一滴眼泪，
但他流下一滴眼泪。
我们希望可以效法耶稣的心肠，
希望我们能来好好主耶稣的心肠。
所以今天的祷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所以我们今天祈祷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你的仇敌是你的家人吗？
你的仇敌敢是你的家人吗？
你的仇敌是你教会的弟兄姐妹吗？
你的仇敌是不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呢？
你的仇敌是你的朋友同事或者邻舍吗？
你的仇敌敢是你的朋友同事出兵吗？
如果是，你是否愿意效法耶稣基督？
如果是，你敢不愿意来效法主耶稣基督？
愿意饶恕他们呢？
来，愿意来饶恕他们吗？
神的应许早已经赐下，
神的应许早已赐下，
他正在等候我们对他话语的回应。
他正在等待我们对他的唯一的回应。
神希望我们饶恕别人得到他的祝福，
神希望我们饶恕别人得到他的祝福，
饶恕别人的闭门饶恕，
饶恕别人的得到饶恕。
我们一起同心跪下祷告，
好，这回来祈祷。